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包含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
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包含耶稣所讲的比喻。
这个比喻一开始的时候，好像是这个比喻的主人翁他人生的一个成功的最高峰。
这个比喻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个比喻的主人翁好像去到人生的最高峰。
可是这个比喻结束的时候，却是他一个悲惨的结局。
但是这个比喻的结束的时候，这个比喻的悲惨的结局。
有一位非常优秀的一个讲员叫做 Warren Worsby，
一个好优秀的讲员叫 Warren Worsby。
那么当他解释这个比喻的时候，他就给了一个题目。
去解释这个比喻的时候，他就给了一个题目。
英文是说 The Failure of Success。
英文就是 The Failure of Success。
那么也许我们可以翻成说，在成功中的失败，或者在成功上的失败。
或者可以翻译到成功上的失败。
在他人生成就的一个顶点。
在他人生成就的顶点。
在他好像是最快乐、最志得意满的时候，
还有最快乐、最志得的时候，
他却落在一个极为悲哀的结局的里面。
他落到一个极为悲哀的结局里面。
这个比喻最大的悲剧性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比喻最大的悲剧性在哪里呢？
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个财主他好像在那边自言自语的独白。
就是这个财主在开始的时候自言自语的独白。
他说我都出产这么多怎么办呢？
他说我出产这么多怎么算呢？
我要这么办，
我要这样做，
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开更大的，
要我将我仓房拆了立一个更大的，
在那里好收拾我一切的财物，
在那里可以收拾我一切的财物，
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
然后对我灵魂说，灵魂啊，
你有许多财物积存，
你有好多财物积存，
可做多年的费用，
可以做多年的费用，
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
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
这就是现在许多人生活在世界上面的写照。
这个就是世界上好多人生活的写照。
我照我自己的意思来生活，
我照我自己的意思来生活，
我争取我生活当中最大的幸福和快乐，
我争取我生活当中最大的幸福快乐。
神存在也好，
神存在也好，
神不存在也好，
神不存在也好，
与我没有任何的关系，
同我没有任何关系，
我过我自己的日子，
我过我自己的日子，
纵使神存在，
纵使神存在，
他也与我无关，
亦都冇与我无关，
我就来享受我自己的人生，
我嚟享受我自己嘅人生，
我谋求我自己最大的幸福，
我谋求我自己最大嘅幸福。
这个故事的悲剧性就在这里，
呢个故事嘅悲剧性喺呢度，
就是终于他听见了神的声音，
佢终于听到神嘅声音，
可是上帝的声音却是一个审判的声音，
但系上帝嘅声音佢系一个审判嘅声音，
无知的人呐、
啊，无知嘅人啊，
英文圣经翻得更加的强烈，
英文圣经翻得更加强烈
，You fool， 你这个无知的人呐、
啊，呢个无知嘅人，
今夜就要你的灵魂。
今晚就要你的灵魂，
你所得的，你所积蓄的要归谁呢？
你所得的，你所积蓄的要给谁呢？
一个人可以活在世界上假定上帝不存在，
一个人可以活在世界上假定上帝不存在，
过他自己的人生，
过去自己的人生，
好像他也可以过得快快乐乐，
好像他也都可以过得快快乐乐。
可是有一天，
但有一天，
他要面对一个他没有想到过的最大的时机，
他要面对一个他未想过最大的时机，
那就是上帝真的是存在的，
那就是上帝真的存在，
而且他还要审判，
而且他还要审判人。
这个人他好像一生没有听见上帝的声音，
这个人好像一生都没听过上帝的声音，
可是当他第一次听见上帝声音的时候，
但是最第一次听到上帝的声音的时候，
却是一个审判的声音，
他是一个审判的声音。
你这个无知的人啊，
你这个无知的人，
从人的角度来说，这个财主一点都不是无知。
在人的角度来说，这个财主是一点都不是无知。
他非常的聪明。
他非常聪明。
他懂得未雨绸缪。
他懂得未雨绸缪。
他也懂得为将来打算。
他都懂得为将来打算。
那么为什么他是无知呢？
为什么他是无知呢？
当他为将来打算的时候，
将他为将来打算的时候，
他没有把人生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因素考虑进去，
他没有将人生最重要的因素考虑进去，
那就是人活在这一生，
就是人活一生，
有一天要在上帝的面前交账，
有一日要在上帝的面前交账。
所以不管在人间看他多么的聪明，
无论在人间看他怎么聪明，
可是在最重要的假设上他做了错误的假设，
但在最重要的假设上面做了错误的假设。
所以他一生的评价就是你这个无知的人啊，
所以他一生的评价就是你这个无知的人啊。
这是一个严肃的故事，
这个是一个严肃的故事。
今天晚上我们花点时间来思想这个故事，
我们今晚花点时间来思想这个故事。
我们看到为什么他被称为无知的人呢？
我们来到看到为什么他被称为无知的人呢？
因为他所过的人生，
因为他所过的人生
完全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生，
完全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生。
就是因为这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生，
就是这个自以为中以中心的人生，
所以在他的人生当中其实没有真正的满足跟自由。
其实他的人生当中没有真正的满足和自由。
如果我们仔细读的话，
如果我们仔细去读的时候，
从十七节从十六节开始，
在十六节开始，
那么总共有五个我字出现，
总共有五个我字出现。
我的出产这么多，
我的出产这么多，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我要这么办，
我要这样做，
要把我的仓房拆了，
要将我的仓房拆了，
然后呢可以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
然后可以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
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
然后将我的灵魂说，
灵魂啊，
灵魂啊，
你有许多财物积存，
你有很多财物积存，
所以连你都是我，
连你都是我。
所以他完全活在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生里面，
他是完全活在一个自我为中心的情况里面。
那么自我为中心的人生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呢？
自我中心的人生的特征是什么呢？
那就是一个没有满足的人生，
就是一个没有满足的人生。
请注意圣经上在这里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
请注意圣经上面这样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
并不是说有一个人田产丰盛成了财主，
他并不是说有一个人田产丰盛变了财主，
所以他本来已经是财主，
他本来就是财主，
现在是在财富上加上更多的财富，
他在财富上更多的财富。
可是当他财富上加上更多财富的时候，
在他财富上加有更多的财富的时候，
他想到的仍然是自己，
他想到的仍然是自己。
各位亲爱的朋友，
各位亲爱的朋友，
这就是人生的困境，
这个就是人生的困境。
今天我们所遇到的问题，
今天我们所遇到的问题，
常常不是缺乏什么，
常常不是缺乏什么东西，
而是更这个字，
而是更这个字，
要把我的仓房拆了，
要将我仓房拆了，
另盖更大的，
另外再加盖一个更大的。
这不是我们现在很多人生活里面的挣扎吗？
这个不是我们生活里面的挣扎吗？
我们做研究生的时候住在一个小小的宿舍里面，
我们做研究时住在一个很小的宿舍里面，
但是我们将来后来买了房子，
将来买了房子，
买了一个1500尺的房子，
买了1500尺的房子，
住了一段时间觉得很舒服，
住了一段时间觉得很舒服，
比做研究生的时候住的那个房子大多了，
比做研究生住的房子大很多了。
可是再住了一段时间，
但是再住多一段时间，
发现我的同事，
发觉我的同事，
我的亲戚，
我的亲戚，
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
都买了更大的房子，
都买了更大的房子，
因此呢1500尺的房子就住不下去了，
于是呢1800尺的房子就住不下了，
就要买一个3000尺的房子，
就要买一个3000尺的咯。
住了一段时间之后，
住了一段时间之后，
看到别人买了更大的房子，
看到人家买了更大的房子，
于是我们也想要去买一个更大的房子，
于是我就想要买一个更大的房子，
就去买一个4000尺的房子，
就去买一个4000尺的了。
所以我们一辈子就活在这个更的里面，
我们一辈子就是活在这个更的字里面。
假定我的太太，
假设我太太
也是活在这个更的当中，
也都会在这个更的当中，
她就会跟我说，
她就会跟我说，
大端啊，
大端，
你是怎么一回事，
你怎么搞的，
你看你当年的同班同学，
你看你当年的同班同学，
念书不见得念得比你好，
读书不觉得是比你好，
可是到了美国来，
但是去到美国，
每一个人都比你更成功，
每一个人都比你更成功，
公司里面的位置比你更高，
公司里面的位置比你更高，
拿的薪水拿的工资比你更多，
薪水工资比你更多，
开的车子比你更烧，我不晓得怎么翻，开的车子比你，你们广东话这个
开的车比你更近
啊，更近啊，然后住的房子比你更大，
住的屋比你更大，
那我就跟他讲，
我就跟他讲，
可是他们也换了一个更年轻更漂亮的老婆，
但是每一个换了一个更年轻的老婆。
各位亲爱的朋友，
各位亲爱的朋友，
很好笑是吗？
很好笑呢。
这是许多人真实的美国梦，
这个是很多人真实的美国梦。
有一次我看我朋友的，有我们同学的这个 reunion，
有一次我去一个同学的 reunion，
看到有些人这个太太也未免太年轻了一点，
看到一个人他的太太明明是太年轻，
我就想问说这是他太太还是他女儿，
我就想问这个究竟你太太还是你的女儿。
有人就推推我说不能问，
他就推推我不要问的。
各位亲爱的朋友，这个是真正的幸福吗？
各位亲爱的朋友，这个是不是真正的幸福呢？
据说从前在美国有一个石油大王，
据说从前一个石油大王，
有人就访问他说某某先生，
有人访问他某某先生，
你一辈子已经赚了好多个百万，那是好多年以前，所以百万很了不起。
好多年之前他已经说，有人说你已经赚了好多个百万、
你一辈子已经赚了很多个百万，
你一生已经赚了好多个百万，
请问你要赚到哪一个百万才会满足呢？
请问你赚到多少个百万才满足呢？
他说很简单，
好简单，
只要下一个百万就好，
只要下一个百万就好了，
只要下一个百万就好，
只要下一个百万就好了。
我们懂得这个回答的意思吗？
我们明白这个问答回答的意思呢？
当他赚到下一个百万的时候，
当他赚到下一个百万的时候，
他想到的是什么？
他想到是什么呢？
他想到的是另外下一个百万，
就是想到下一个百万了。
意思就是说他是永远不会满足的，
意思就是说他永远都不会满足。
各位亲爱的朋友，
各位亲爱的朋友，
如果我们活在更当中，
当我们活在更当中，
我们常常活在比较的里面，
我们活在比较的里面，
我们永远不会觉得满足，
我们永远不会觉得满足，
我们也永远不会觉得富足，
我们都永远不觉得富足。
因为圣经上说施比受更为有福，
因为圣经上所讲施比受更为有福。
什么样的人是富足的人？
什么人是富足的人？
能给的人才富足，
能够给的人才是富足，
拼命积蓄的人永远不是富足的人，
拼命积蓄的人永远不是富足。
这个人为什么是无知的人呢？
这个人为什么是一个无知的人呢？
因为他的人生是一个追求享乐的人生，
因为他的人生是追求享乐的人生。
你有许多财务积存，
你有很多财物积存，
可做多年的费用，
可以作多年的费用，
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
只管安安逸逸吃喝快乐吧，
吃喝快乐，
吃喝快乐，
这就是他为他人生所能够定的计划。
这个是他为他自己人生所能定的计划。
但是各位亲爱的朋友，
但是各位亲爱的朋友，
这不正是我们许多人人生的写照？
这个不是我们很多人生的写照吗？
如果我们没有明天，
如果我们没有明天，
如果我们心里面没有永恒的盼望，
如果你心里面没有永恒的盼望，
那活在今生除了吃喝之外还有什么？
而活在今生除了吃喝还有些什么呢？
其实所有享乐的人生观的背后，
其实所有享乐人生观的背后，
是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悲哀，
就是人生苦短即刻是行乐的悲哀。
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需要，
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很深刻的需要，
我们常常心里面觉得有一些不满足，
我们心里觉得常常有些不满足，
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满足的是什么，
但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满足的什么东西，
因此我们拼命的去追求一些世界上的享乐，
所以我们拼命去追求一些世界上的享乐，
但是我们心里面永远没有办法从这些世界上的享乐上得到真正的满足，
但我们心里永远没办法在世上的享乐里面得到满足。
从前有人做了这样的一首诗，
从前有人做了这么一首诗、
我不晓得这个弟兄能不能翻出来，他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若朝露去日苦多，
譬若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海当以康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那么这就是在中国享乐主义的一个座右铭，
这个就是中国享乐主义的座右铭。
但是如果我们人生缺乏了永恒的盼望，
如果你人生缺乏永恒的盼望，
我们就活在享乐主义的里面，
我们就活在享乐主义里面，
但是这样子的享乐永远没有办法让我们的心得到满足，
这样的享乐永远没办法令到我们的心得到满足。
在二十世纪，在英国有一位很深刻的文学家跟哲学家叫做 C.S. Lewis，
在英国十九世纪有一个二十世纪一个很出名的英国文学作家叫做 C.S. Lewis。
那么他曾经讲过这样的一句话，
他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
他说如果我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如果活在这个世界上，
发现所有的事情最后都不能够让我的心里面真正得到满足，
发觉所有事情最后都不能够令我心得到满足。
The most probable reason is that I was made for another world， 那个最可能的解释就是我为着来生而被造。
最有可能的解释就是我是本来为着来生而被造的。
所以在法国有一位非常出名的这位科学家，也是哲学家，也是神学家，叫 Pascal。
法国一个很出名的哲学神学家叫做 Pascal。
那么他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
他就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
他说当上帝造人的时候，
当上帝造人的时候，
在我们心里面造了一个像上帝，像 God shaped vacuum， 像上帝一样的空处，
在我们的心里面做了一个好像上帝这样形状的空间，
只有神自己才能够满足，
只有神才可以填满这个空间。
中古世纪的一位圣徒奥古斯丁他这样说，
中古这个的圣徒叫做奥古斯丁这样说，
他说你造了人，
你做了人，
他说除非我们安息在你的里面，我们永远没有安息，
除非我们安息在你里面，我们永远没办法有安息。
这是在忏悔录第一页上面的几句话，
这个在忏悔录里面第一句的话。
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
所以亲爱的朋友，
我们愿不愿意诚实的面对自己，
我们愿意诚实的面对自己，
我们来美国追求的美国梦是什么，
我们来美国追求的美国梦是什么呢？
我们希望给自己有一个比较好的生活，
我们希望有一个比较好的生活，
我们希望儿女有一些更自由发展的空间，
我们希望我们儿女有更自由发展的空间。
但是我们的美国梦实现了，
我们美国梦实现了，
我们心里面真的有满足吗？
我们心是不是真的有满足呢？
好多年之前有一件事情我一辈子不会忘记，
有一件事情发生我永远不会忘记。
我认识一个好朋友，
我认识一位好朋友，
我不要讲他是谁，
我不要讲他的名字，
我认识他几十年的时间，
我认识他几十年，
他是一位非常能干又优秀的人，
是一个非常能干优秀的人。
然后他到美国来念书，
他然后来到美国读书，
很顺利的拿到了他的博士学位，
好顺利地拿到博士学位，
进了当时美国一流的研究机构，
进了当时一流的研究机构，
没有几年就升了主管，
没几年就成为主管，
没有几年又升一级，
没几年又升一级，
位置越做越高，
位置越做越高。
中国人能够像他那样有成就的不是很多，
中国人好像他那么有成就的不是那么多。
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
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
他说有一个以前我们都认识的老师要退休了，
他说我们以前都认识的老师要退休了，
我们要不要一起去看看他，
我们要不要一起去看看他呢？
我就说好啊，
我好啊。
然后他说那个地方不是很好找，
哇，这个地方不是很好找。
他开车来接我，
他开车来接我，
所以我下班之后就在办公室的门口等他。
我下班之后就在他办公室等他。
那么等了老半天呢，没有看见他出现。
等了半日都不见到他出现。
那我远远看见来了一辆 Honda Accord， 我以为是他的车子。
好远咁我见到个 Honda Accord， 以为系佢家揸住架车。
啊，不是他的车。
原来唔系佢架车。
来了一辆 Nissan Altima， 也不是他的车。
你那个 Nissan Altima 也都唔系架车。
来了一辆 Toyota Camry， 也不是他的车。
你那个 Toyota Camry 都唔系架车。
所有老中喜欢开的车都没有他。
所有中人开喜欢开都冇。
后来远远来了一辆两个座位没有敞篷的跑车，
后来来到一个只有两个座位没后面座位的一个跑车，
哦，飞快的开来，
好快咁样就跑，
我根本看都没有看，
我睇都冇睇到，
我想绝对不可能是他，
我谂绝对唔会系佢。
小王那个车子一下子急刹车停在我的面前，
谂到佢个车一下子刹车喺我面前，
就听到他叫我，
然后叫我，
他说老兰你发什么呆，赶快下来。
老兰你发咩呆，快落嚟。
我一看竟然是他的车子，
我一睇竟然系佢嘅车，
我非常吃惊，
我好惊，
我就坐上了他的车，
我就坐上佢车，
是一个敞着篷的。
是一个打开这个棚的，
只有两个座位的跑车，
只有两个座位的跑车，
上了车之后他就开得飞快，
上了车就开得很快。
那我还没有问他为什么他买一个这个车，
我没问他为什么买这个车，
他就告诉我，
他就告诉我，
他说你是不是很稀奇我怎么开一个这个车子来，
你会不会觉得我很稀奇开这个车呢？
我说是啊，
是啊，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是一个很实际的人，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是一个很实际的人，
也非常的俭省，
亦都好节省，
不像是一个会开跑车的人，
唔似一个系开跑车嘅人。
你知道他告诉我，
你知佢话俾我听，
他说这是我的中年危机，
呢个系我中年危机。
我心里很稀奇，
我觉得好稀稀奇。
一个人开一个很贵的两个座位的跑车，叫做他的中年危机。
一个人开一个好贵只有两个座位的跑车，叫做他的中年危机。
那么我就听他讲，
我就听他讲，
他说来美国，
我来美国，
所有想得到的都得到了，
所有想得到的都得到了，
可是心里面还是觉得不痛快，
但系心仍然觉得唔痛快。
跟太太商量了以后，
同太太商量之后，
就买了这个跑车，
又买咗个跑车。
不高兴的时候，
唔开心嘅时候，
就开上高速公路，
就开上高速公路，
开开快车，
开开快车，
找找刺激。
刺激一下，
他说：“你说这是不是中年危机？”
你话呢系咪叫中年危机呢？
各位亲爱的朋友，
各位亲爱的朋友，
你的美国梦是什么？
你嘅美国梦系咩呢？
纵使你所想得到的通通得到了，
纵使你想要嘅都得到了，
你心里面真正的会有满足吗？
你嘅心里面系咪真系有满足咧？
我们要诚实的来面对自己，
我哋要诚实嘅嚟到面对自己。
我不想给你一个太强烈的答案，
我唔想俾你一个太强烈嘅答案，
但是我相信你自己知道那个答案是什么。
我知道你知道呢个答案系咩嘢？
纵使你所想得到的通通都得到了，
纵使你想得到嘅都通通都得到，
你心里面真的会有满足吗？
你心系咪真系有满足呢？
所以萧伯纳讲过这样的一句话，
所以萧伯纳讲过咁嘅话：
人生在世有两种痛苦，
人生在世有两种痛苦，
有一种痛苦是想得到的东西得不到，
有一种痛苦系想得到嘅嘢得唔到。
所以一直是在失望的里面，
所以一直喺失望嘅里面，
因为想得到的一直得不到，
因为想得到一直都得唔到。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痛苦，
仲有另一种嘅痛苦，
就是想得到的东西得到了，
就系想得到嘅嘢得到啦，
却觉得不过如此，
却觉得不过
如此。那后一种痛苦比前一种痛苦更大，
后一种痛苦比前一种痛苦更大。
前一种痛苦虽然有失望，
这种痛苦虽然有失望，
但是总是有还没有得到的东西，
总是有未得到的东西，
因此还有希望，
因此还有希望。
第二种痛苦是什么？
第二种痛苦是什么呢？
所有想得的都得到了，
所有想得的都得到了，
但是至终还是失望，
但至终都是失望，
那是一个更大的痛苦，
这个是一个更大的痛苦。
各位亲爱的朋友，
各位亲爱的朋友，
我所讲的我相信是很实在的话，
我所讲嘅系好实在嘅话。
我们人生的经验越多，
我哋人生嘅经验越多，
也许你更能够赞同我在这里所说的，
或者你会更赞同我喺度所讲嘅。
为什么神判断他是无知的呢？
为点解神判断佢系无知嘅呢？
不单单因为他这个自我为中心的人生跟享乐的人生，
唔单止系呢个自我以自己享乐为中心嘅。
而且另外神所以判断他无知，
另外神判断他为无知，
就是他对于生命完全做了错误的一个估价，
他对生命做了一个错误的估价。
第十九节到第二十节有两个非常强烈的对比，
在十九二十节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第十九节说你有许多财务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
在十九节的话你有很多财物积余积存可以作多年的享用。
可是第二十节，
但是第二十节
神却对他说，
神却对他说，
今夜就要你的灵魂，
今晚就要你的灵魂，
你所得的要归谁呢？
你所得的要给谁呢？
多年跟今夜，
多年同今夜。
各位亲爱的朋友，
各位亲爱的朋友，
其实我们的生命都不在我们的掌握当中，
其实我们的生命不在我们的掌握当中。
中国北方有一句俗话，
中国北方有个俗话
叫做今天脱下鞋和袜，
今天脱下鞋和网，
不知明天穿不穿，
不知听日穿不穿。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真的不晓得明天早上会醒过来吗？
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早上我们会不会醒过来。
我们人生是活在许多无常的里面，
我们人生时常会在无常的里面。
我还记得在911那一次事情过后，
我还记得911事情过后，
在那一个礼拜的礼拜五的晚上，
在那个礼拜五的晚上，
刚好在我们教会有一次布道会，
啱啱喺我哋教会有报道会，
聚完会之后，
聚会之后，
有人带着一个年轻的女孩来见我，
有人带一个后生女嚟见我，
希望我能够安慰安慰她，
希望我能够安慰佢。
那个女孩子把她的故事告诉我，
嗰个女孩子将佢故事话俾我听，
我听得心里面非常的伤心跟难过，
我听咗之后好伤心同埋难过。
她说她有一个最好的朋友，
佢係一個最好嘅朋友。
剛剛拿到 MBA。
啱啱攞咗 MBA。
九月十號禮拜一。
九月十號禮拜一。
在一個公司上班。
喺個公司上班。
那個公司就在 World Trade Center。
呢個公司就喺 World Trade Center。
所以興高采烈的上班。
所以興高采烈嘅上班。
他還給他慶祝。
佢仲同佢慶祝。
然後那個是他的好朋友，是跟他住在一起。
这个好朋友是同我一起住的。
9月11号那个好朋友又去上班。
9月11号这个好朋友又去上班。
上班的第二天。
上班的第二天。
就没有回来。
就没回来了。
世界上有许多我们不能够预料的事。
世界上有很多事我们不能够预料。
这可能是特别大的一个意外。
这个是可能一个很大的意外。
在好多年之前。
在好多年之前，
其实也不是好多年之前，
其实
就是在2004年的时候。
在2004年的时候，
大家记得靠近圣诞节的时候发生什么事？
在靠近圣诞节发生什么事呢？
记得吗？
大家记不记得呢？
就是在苏门答腊地震。
就在苏门答腊大地震。
然后发生了什么？
然后发生什么呢？
发生了大海啸。
然后发生大海啸。
我还记得我们的一个朋友的亲戚的小孩。
我仲记得我朋友亲戚的细蚊仔。
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孩子，
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细蚊仔，
被公司派到香港的分公司去做事，
在公司派到香港的分公司做事，
那么工作非常的辛苦，
工作非常辛苦，
所以在圣诞节假期的时候，
在圣诞节假期的时候，
就有几个同事一起约着跑到泰国去旅游，
就同几个同事约一起去泰国旅游，
本来讲好了第二天早上。
本来讲好第二日朝早
要一起再出去玩，
要一起出去玩。
他们是租了一个在海边的房子，
系租咗一个喺海边嘅房子。
可是他实在是前一天玩得太累了，
但系前一晚系玩得好攰，
他就跟他的同事说，
佢就同佢同事话，
第二天早上他要补一补睡眠，
话但系朝早要补一补瞓觉，
不跟他们早上一起出去玩，
唔同佢一起出去玩啦。
想不到海啸就发生了，
想不到海啸就发生了。
他的父母亲跑到泰国去找他，
他的父母亲走到泰国找他，
花了很多很多时间，
花了很多很多时间
才找到他，
然后才找到他。
当然他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当然他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人想不到的时候，
在人想不到的时候，
有一些事情就会发生，
有些事情就会发生。
我们的生命其实不是在我们的掌握当中，
我们生命其实不在我们的掌握里面。
我在大学的时候认识一个非常要好的一个朋友，
我在大学认识一个很好的朋友，
那么是一个比我年轻几岁的一个女孩子，
是比我年轻几岁的女孩子。
那么后来她也嫁了一个很爱她的这个丈夫，
后来都嫁了一个很爱她的丈夫，
那么过着非常幸福的生活，
过着一个幸福的生活，
生了两个很可爱的孩子，
生了两个很可爱的孩子。
那么这个年轻的这个丈夫，
这个年轻的丈夫，
那么得到一个很优厚的奖学金，
佢得到一个又好优厚嘅奖学金，
就可以到美国来念书，
佢可以嚟美国读书。
他到美国的时候大概是八月底吧，
佢去到美国就大概系八月底。
然后过了 Labor Day 之后，学校就要开学，
过咗 Labor Day 学校就要开学。
然后在 Labor Day 的这个假期，
喺呢个 Labor Day 嘅假期，
那么他的指导教授就带着他还有他们家里面的人。就一起出去旅游，
就呢个指导教授带着佢同埋一家人出去旅游，
路上就发生了车祸，
喺路上就发生车祸，
然后从美国有一个长途电话就打到台湾他的家，
喺美国一个长途电话打到佢屋企，
这个做妻子的没有接到，
呢个做妻子嘅冇接到呢个电话，
是这一个人的父亲接到的，
系呢个人嘅爸爸接到嘅，
然后等到这个年轻的妻子跟母亲回到家的时候。
当那个年轻的妻子母亲回到家的时候，
他的父亲就跟他说，
他父亲就跟他说，
他说女儿啊，
女，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我告诉你一件事，
你要很镇静的来听，
你要很镇静的来听，
某某人在美国出事了，
某某人在美国出事了，
你是要就地埋葬呢，还是火葬了之后运回来，
你要就地埋葬，你说火葬运回来呢，
隔了好多年之后，
隔了好多年之后，
我有机会再跟这一个年轻的妻子见面，
我有机会同这个年轻的妻子见面，
他流着眼泪跟我重复那一天所发生的事。
佢流住眼泪同我重复当日发生嘅事。
他问我一个问题。
佢问我一个问题。
这就是人生吗？
呢系咪叫人生呢？
好像有选择。
好似有选择，
却没有选择。
却冇选择。
是运回来呢，还是就地火葬？
系运翻嚟咧，或就地火葬咧？
好像有选择。
好似有选择。
确实没有选择，
却系冇选择。
各位亲爱的朋友，
各位亲爱的朋友，
在这么一个风景很好的地方，
喺一个风景咁好嘅地方，
刚刚吃完了一顿很好的晚餐，
啱啱食咗个好丰富嘅晚餐。
我不是故意要讲这一些倒胃口的话，
我唔系故意讲一啲系反胃嘅嘢。
但是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的生命不在我们的掌握当中？
但有冇谂过，我哋生命唔喺我哋掌握当中？
就像这个财主，他认为。他有多年，
就好似呢个财主，佢认为佢有多年，
但事实上他只有经验。
但系事实上佢只有今晚。
我们的生命不在我们的掌握当中。
我哋生命唔喺我哋掌握当中。
如果今天晚上就是我们在世界上的最后一个晚上，
如果今晚系我哋世界上面最后一个晚上，
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会去哪里？
我哋知唔知道我哋会去边度呢？
这是一个很实际又是严肃的问题。
呢个系一个好实际但系好严肃嘅问题。
你有没有预备好面对要来的那个永恒？
你有冇面预备好以面对要嚟嘅永恒？
也许我们会说不去想它。
或者我哋谂，我哋唔去谂佢。
不想他，并不表示事情不存在。
唔去谂系唔表示事情唔存在。
不想他，或者说你假设说人死了就是一了百了。
唔谂佢，或者你假设人死就一了百了。
那不过就是一个假设而已。
但系呢个系一个假设而已。
你可以证明那个假设是真的吗？
你可以证明呢个假设系真嘅咩？
我必须很诚实的来问我们这个问题。
我哋必须好诚实嘅问我哋一个问题。
人生里面有许多的无常。
在人生里面很多无常，
但是有一个必有的结局，
但是有一个必有的结局。
我的儿子小的时候常常做梦，
我儿子小的时候常发梦，
那常常做一些奇奇怪怪的梦，
常发一些奇奇怪怪的梦。
有一天他告诉我说，爸爸我做了一个很可怕的梦。
有人告诉我发了一个很害怕的梦。
我说是什么可怕梦告诉我？
有没有这么害怕告诉我？
他说我梦见有一个 monster，
我梦见个 monster，
有100尺高，
有100尺咁高，
从我们的地下室跑出来，
喺我哋 basement 行出嚟，
把我给吓死了，
差啲俾佢吓死了。
我说你这个梦太荒唐了，
我呢个梦太荒唐啦。
我们地下室的天花板才7尺高，怎么可能跑出一个100尺高的 monster？
我哋 basement 只有7尺，点可以跑出100尺嘅 monster 咧？
他听得很不好意思，
我听到好唔好意思。
他说爸爸。
啊，爸爸，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听，
其实我做的一个真正可怕的梦不是这个。
我其实做了一个真正可怕的梦，不是这个。
那么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他说：“爸爸，我不能告诉你。”
我说：“爸爸，我不可以告诉你听。”
我说：“为什么？”
为什么？
他说：“如果告诉你的话，你一定会很生气。”
如果我告诉你听，你一定很生气。
我说：“你不要生气，你告诉爸爸。”
哎，不用怕，你告诉我听。
因为他那时候还很小，
那时候很小，
我就希望说，他如果真的做了噩梦，我可以安慰他。
我希望他做到噩梦，可以安慰他。
他说：“爸爸，我一定不能告诉你。”
啊，爸爸，我一定不可以话你听。
我说：“为什么？”
啊，点解啊
？Because it's so bad。
啊，因为太差了。
So horrible。
太恐怖了。
I cannot think about it。
我谂都唔可以谂。
啊，太不好了。
太唔好了。
我就说：“那你一定要告诉我。”
咁你一定要话俾我听。
后来他说：“
后来话，
本来我不想告诉你，可是你 insist。”
本来我唔想话俾你听，但系你坚持。
所以我只好告诉你。
所以我只有话你听。
你不能怪我。
你唔好怪我、哦。
我说好。
好。
他说：“爸爸，
啊爸爸，
我做了一个梦，
我发咗个梦，
我梦见，
我梦见，
我说你梦见什么？
你梦见咩嘢？
我梦见你死了，
我梦见你死咗了。”
我听了他这样讲之后，
我听到咁讲之后，
我就拉着他的手，
我就拉住佢手，
我对他说，
我就同佢讲，
我说儿子啊，
阿仔，
你所有做的梦都不见得会发生。
你所有见嘅梦都唔见得会发生，
但是这个梦有一天一定会发生。
但呢个梦有一日一定会发生，
因为爸爸有一天会死，
因为爸爸有一日会死嘅。
如果爸爸年轻的时候还死，你妈妈还在，
我爸爸年轻嘅时候死，妈咪喺度，
那么你要好好尽责任来爱你的母亲，孝顺你的母亲。
你要好尽责任孝顺爱你嘅妈咪。
你也不要为爸爸死而难过，
你都唔好为爸爸死咗难过，
因为爸爸是去了一个更好的地方，
因为爸爸去咗一个更好嘅地方。
你如果认识主耶稣，
如果你认识主耶稣，
有一天我们还要再见面，
有一日我哋会再见面。
各位亲爱的朋友，
各位亲爱的朋友，
我们能够这样子的面对我们人生的结局吗？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面对我们人生的结局呢？
我听说从前在台湾的台南一个小镇上，
我听讲从前在台湾台南一个小镇上，
那么很流行每一个店都有一个他们的招牌歌，
好流行每个个铺头有佢嘅招牌歌
啊。那么比方说这个开餐厅的人，
比如开餐厅的人
就喜欢放邓丽君唱的《何日君再来》，
就喜欢放邓丽君所唱的《何日君再来》
啊，今宵离别苦，
今宵离别苦，
何日君再来，
何日君再来，
意思就是说你再来光顾啊，
意思就是再来光顾啦。
那么开酒店的人，
开酒店的人
就喜欢唱那时候一首台语的流行歌，
就喜欢唱一个台语的流行歌，
叫做杯底唔通起金皮，意思就是说你喝酒就要干脆，不能够杯底还留点酒，要养鱼在里面吗？
就是饮酒的时候要干脆，不可以留翻啲少少嘅酒喺度养鱼。
那么那时候那个小镇里有一个棺材店，
当时嘅小镇有棺材铺。
哦，他们就在想说，人人都有棺材，都有这个招牌歌，我们这个棺材店也应该取一个招牌歌。
佢谂每个铺头都有个招牌歌，我呢个棺材店有一个招牌歌。
他们想了老半天，想不起什么合适的歌。
谂到大半日谂唔到咩歌。
可是有一天，棺材店的老板娘灵机一动，
好似有一日啊，呢个棺材店嘅老板娘灵机一动，
因为那时候流行另外一首歌，
流行一首歌，
就是一个痴情的女子。
就是一个
很痴情，很这个
痴情的女子，
很痴情女子，要希望她的这个男朋友回头，
就希望她的男朋友回头。
那首歌的名字叫什么呢？
那首歌的名字叫什么呢？
叫做总有一天等到你。
啊，总有一天等到你。
哎呀，那个棺材老板说这个歌好。
他就那个棺材老板说这个
总有一天等到你，
总有一天等到你。
各位亲爱的朋友，
各位亲爱的朋友，
有一个地方，
有一个地方，
对不起，
对不起，对不起，
总有一天会等到我们，
总有一天等到我们的。
好，我把你改成我好了，
将这个你改成我好了，
总有一天会等到我，
总有一天等到我的。
在无常的人生里面，
在无常的人生的里面，
有一个必有的结局，
有一个必有的结局，
我们有没有预备好迎接这个必有的结局？
我们有没有预备好迎接这个必有的结局呢？
你这个无知的人啊，
你个无知的人啊，
今夜就要你的灵魂，
今晚就要你的灵魂。
当你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当你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有没有看到有一个沉痛的心？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沉痛的心？
是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
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
是赋予我们生命的主宰，
赋予我们生命的主宰，
他乐意把永恒生命赏赐给我们，
他乐意将永恒生命赏赐给我们。
可是我们心里面拒绝他，
但我们心里面拒绝他。
你这个无知的人啊，
你这个无知的人啊，
不单单是一个审判的声音，
不单是一个审判的声音，
是一个沉痛的宣告，
是一个沉痛的宣告。
上帝爱世界上的人，
上帝爱世界上的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至灭亡，
不至灭亡
反得永生，
反得永生。
我们有没有体会上帝的苦心？
我们有没有体会上帝的苦心？
今天晚上我们来参加这样的一个营会，
我们今晚来参加这样的营会，
你是为什么会来呢？
你为什么会来呢？
很多基督徒的朋友苦苦邀请你来参加，
很多基督徒的朋友苦苦地邀请你参加，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他们说好话，
他们讲好话，
他们陪小心，
他们陪小心，
希望大家来为的是什么呢？
希望你来是为了什么呢？
大家来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
你来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
其实没有什么，
其实没什么。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是因为我们真的知道上帝是存在的，
因为我们真的知道上帝存在的。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我们真的知道人人皆有一死，
我们知道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且有审判，
死后且有审判。
我们的生命要做什么样的投资呢？
我们生命要做什么投资呢？
当我们讲到投资的时候，
当我们讲到投资的时候，
一定是有将来才有投资，
一定有将来才有投资。
如果没有将来，我们投资干什么呢？
如果没有将来投资来做什么呢？
那么就正像这个财主所说的，我们就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
就好像财主这样说，我们安安逸逸吃喝快乐吧。
那么可是怎么样子 的生命才能够投资呢？
系点样嘅生命先可以投资呢？
有几样事情我们可以看见，
有几样事情我哋睇到嘅，
那就是我们基督徒如何看我们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就系我哋基督徒点样睇人生同埋意义。
首先，我们要看从创造来看生命的意义。
我哋首先要从创造睇生命嘅意义。
其次，我们要从救赎看生命的价值。
然后从救赎嚟到睇生命嘅价值。
最后，我们要从复活看生命的归宿。
然后从复活睇生命嘅归宿。
我很快的把这几样跟大家说明一下。
我好快将以下几样同大家讲明。
首先，我们从创造看生命的意义。
我哋首先从创造睇生命嘅意义。
我必须要说，上帝的存在是我们人可以理解的。
我必须要讲，上帝嘅存在系人所能够理解。
圣经上这样告诉我们。
圣经咁样讲。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
圣经上讲，神的事情，人原可知道的，全在人的心里面。
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虽是眼不能见，
虽是眼不能见，
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
就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
叫人无可推诿，
叫人无可推诿。
哲学家康德讲过这样的一句话。
哲学家康德讲过咁嘅话。
有两样事让我心中的敬畏之情油然而生。
有两件事令到我心中敬畏之情油然而生。
那就是繁星点点的夜空。
就系繁星点点嘅夜空。
跟人心中的道德。
就系人心中嘅道德。
意思就是说，当他看到繁星点点的夜空。
意思就系话睇到繁星点点嘅夜空。
他自然会说，难道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而来的吗？
难道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而来的吗？
难道这一切都是偶然发生的吗？
难道这些都是偶然发生的吗？
他自然从这个繁星点点的夜空，
他自然从这个繁星点点的夜空
就想到了造物者，
就想到造物主。
当他想到人心中的道德性的时候，
当他想到人心里面的道德性的时候，
那么这个道德性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道德性是怎么来的呢？
是不是在这个道德性的背后有一个道德的创造者？
是不是这个道德性的背后一个道德的创造者呢？
所以康德就说，他心中的敬畏之情就油然而生。
所以康德就说，他心中敬畏之情油然而生。
各位亲爱的朋友，
各位亲爱的朋友，
我们相信神应该是很自然的一件事。
我相信神应该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所以有神论不需要教。
所以 有神论不用教，
无神论才需要教，
无神论才要教。
我再讲一次，
我再讲一次，
相信神应该是很自然的事，
相信神应该是很自然的事，
是合于人性的事，
是合乎人性的事。
所以有神论从来不需要教，
所以有神论从来都不需要教。
大家自然而然就会想到上帝的存在，
大家自然而然就会想到上帝的存在。
无神论才需要拼命的教，
无神论才要拼命这样教，
拼命的灌输，
拼命这样灌输，
拼命的洗脑，
拼命的洗脑。
大家明白吗？
大家明不明白呢？
那么无神论其实有许多的盲点。
其实无神论有很多盲点。
1961年4月12号，
1960年4月12号，
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特别的日子，
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特别的日子。
因为在那一天，
在那一天，
苏联送上了一个宇航员，
苏联送了一个宇宙航员。
那么然后呢，绕了地球几圈，
然后绕了地球几个圈，
平安的回到地球，
平安的回到地球。
这个太空人叫做尤瑞加加里，
这个太空叫尤瑞加加里。
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在美国跟苏联冷战时期苏联的一个最高的成就之一，
是美国同苏联冷战苏联最高成就之一。
所以苏联自然非常非常的得意，
所以苏联自然好得意，
就让这个就给尤瑞加加里英雄式的欢迎，
就俾呢个尤瑞加加里一个欢迎式嘅英雄式嘅欢迎。
那么也让他开记者招待会，
亦都开记者招待会。
那么然后尤瑞在加加里在记者招待会里面，
呢个尤瑞加加里喺记者招待会度
就讲了以下这样的一些话，
佢就讲咗以下咁嘅话。
他说我曾经晒了太空，
我曾经去过太空，
绕了地球的轨道，
系围绕地球，
我并没有看见上帝，
我冇睇到上帝。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佢意思系咩呢？
上帝大概是不存在的吧。
他意思话上帝大概，
如果上帝是存在的，
如果上帝是存在的话，
我在地球上没看见，
在地球都没看到，
我上了太空都没看见，
我在太空都没看到，
上帝你老人家到底在哪？
上帝你老人家究竟在哪？
我没看见你，
我没看到你，
所以你大概是不存在的。
我们大概不在，
没看到啊，所以不存在啊，
看不到真的不存在。
那么他这句话讲出来之后没有多久，
他这话讲出来没多久，
在美国的小报纸上 就画了一幅漫画。
喺一个美国小报纸就上画咗一个漫画。
这个漫画是有一个蚯蚓。
呢个漫画有个蚯蚓。
从西伯利亚的这个草原上冒出一个头。
喺西伯利亚草原冒出嚟。
向四周围转了360度。
向四周围转了360度。
然后这个蚯蚓就说。
这个蚯蚓就说。
这不是苏联的西伯利亚吗？
这个不是苏联的西伯利亚吗？
我已经到了苏联的西伯利亚。
我已经到了苏联的西伯利亚。
我周围360度看了一圈。
我周围360度看了一圈。
没有看到黑鲁晓夫。
我没看到黑鲁晓夫。
黑鲁晓夫是当时苏联的总理。
黑鲁晓夫是当时的总理。
所以黑鲁晓夫是不存在的吧？
所以黑鲁晓夫是不在了。
我们能够明白这个小话的意思吗？
我们明白这个小话的意思呢？
我们人限制在自己有限的理性跟思维的里面。
我们人在我们有限的理性思维里面。
所有这些无神的思想。
这些无神的思想。
难道真的经得起考验吗？
难道真的经得起考验吗？
有人跟我说。
有人话：
如果上帝存在，
如果上帝存在，
你变出来让我看见了，我就相信。
你变出嚟俾我睇到，我就相信。
我就告诉他，
我就话俾你听：
如果能够变出来让我看见了上帝，你去信好了，我不要信。
如果可以变出嚟俾我睇到嘅话，你去信我就唔信啦。
上帝是超越的，
上帝系超越嘅，
随便被人玩弄于鼓掌之间，
随便俾人玩弄于手鼓掌之间，
你去信他好了，
你可以信佢好啦，
我不要信，
我就唔信。
我们人活在一个盲点的里面，
我们人活在一个盲点的里面，
无神论有它很严重的盲点，
无神论有很严重的盲点。
所以德国的一位神学家叫做孔汉斯，
所以德国一个神学家叫孔汉斯，
他曾经讲过这样的一句话，
他曾经讲过这句话，
好像是对无神论者的一个挑战，
好像是对无神论者的挑战。
你可以怀疑有神论者的信仰，
你可以怀疑有神论者的信仰，
但是你也应该怀疑自己的怀疑，
你应该怀疑自己的怀疑。
You doubt others' faith, but you should also doubt your own doubt. 你可以怀疑有神论者的信仰，
你可以怀疑有神论者的信仰，
可是是不是有的时候你也要怀疑自己的怀疑？
是不是有时候你应该怀疑一下你自己怀疑呢？
你的怀疑真的有道理吗？
你所怀疑是不是真的有啱的？
孔汉斯在他写的一本书里面叫做 Does God Exist? 神存在吗？
孔汉斯在他写一本书神存在吗？这本书里面，
在这本书里面他提到三种严肃的无神论。
在这本书里面提到三种很严肃的无神论。
我今天晚上因为时间的缘故不能够仔细的讲，
因为今晚时间有限不能够很仔细地讲。
头一种严肃的无神论是费尔巴哈的无神论。
第一个无神是菲尔哈巴的无神论，
认为人神就是人的投射，
认为人就是神的投射，
神是人的投射，
神是人的投射。
第二种无神论是马克思的无神论，
第二个无神论是马克思的无神论，
认为神就是为了保护这个既得利益者所创造出来的东西，
因为神是既有利益者要保护自己利益创造出来的。
第三种是弗洛伊德的无神论，
第三种是弗洛伊德的无神论，
认为神就是婴孩时期对于父亲那种又敬又怕又爱的那种感情的投射，
就是认为人在好像生命之时对父亲又敬又爱又怕所创造出来的神。
认真严肃的无神论就这三种，
认真严肃的无神论只有这三种。
可是这三种无神论背后都有他们的假设，
这三种无神论都有背后都有个假设，
而这些假设我们能够接受吗？
他们的假设我们能不能接受？
时间的缘故我今天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加以详细分析，
因为时间如果我没办法一个一个详细加以分析，
我只讲费尔巴哈的无神论，
我只可以讲费尔巴哈的无神论。
当费尔巴哈说神就是人的投射，
当菲尔哈巴讲话神就是人的投射，
有人就问菲尔巴哈说 Then what is man? 那人是什么？
有人就问菲尔哈巴人究竟是什么？
那么菲尔巴哈怎么说呢？
人菲尔哈巴怎么讲呢？
他说 man is what he eats, 人就是他所吃的东西，
就是人就是他所吃的东西。
所以你是谁？
所以你是哪个呢？
所以我是谁？
所以我是哪个呢？
我们今天晚上吃的是什么？
我们今晚吃的什么呢？
有的人吃了 meatloaf，
有人吃了这个肉丸，
有的人呢吃了大概是这个里脊肉，
有些人吃了鸡肉。
所以你如果是福音费尔巴哈的无神论，
如果你是信费尔哈巴的无神论的话，
那么你是谁？
那如果答这个你是谁，
你就是 meat loaf，
你就是肉饼，
你就是鸡，你就是里脊肉，
你就是这个鸡肉。
为什么？因为人就是他所吃的东西。
点解咧？因为就系人去就系佢所食嘅嘢。
这三种无神论有一个共同的特色。
呢三种无神论有一个共同嘅特色。
基本上人没有什么特别的尊严和价值。
基本上人冇乜特别嘅尊严同埋价值。
这样子的无神论，这样子的假设，是我们愿意接受的吗？
咁样嘅无神论同埋假设，系咪我哋愿意接受嘅咧？
可是对于基督徒来讲。
但是对基督徒来讲，
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是上帝所创造的。
我们相信这世界是上帝创造的。
我们人的生命也是上帝所赋予的。
我们人的生命是上帝所赋予的。
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人有寻找上帝的本能。
也因为这样的缘故，人会有寻找上帝的本能。
也因为这个缘故，人找到了上帝，才找到生命的意义。
也都因为这样的缘故，人找到上帝，才找到生命的意义。
很可惜的是，人虽然有寻找上帝的本能，
好可惜嘅，虽然人有寻找上帝嘅本能，
但是人常常没有找到真正的上帝，
但系人常常冇揾到真正嘅上帝，
所以就用偶像来代替，
所以就用偶像嚟到代替，
所以世界上有许许多多其他的宗教，
所以世界上有好多奇奇搭搭嘅宗教，
有一些宗教比较高尚跟高明一点，
有啲宗教系比较高尚同埋高明，
但有许多的宗教就落在偶像崇拜的里面，
好多嘅宗教就落喺偶像崇拜里面。
最近我有机会去国内旅游，
我最近有机会去国内旅
游，有一个最让我惊讶的事情，
有一件事令我好惊讶。
我记得去年我们到这个乌镇，到这个寒山寺去旅游。
我哋去个乌镇寒山寺嗰度旅游。
那么然后呢，我们那一车的人都是从上海上车的。
我哋一班人都系从上海上车嘅。
这个车上的人大部分都是在上海工作的白领。
呢班人大部分喺上海做嘢嘅白领，
有在公司里面做事的人，
有啲喺公司里面做嘢，
有在高中里面教书的老师，
有啲喺高中教书，
看起来都是知识分子，
睇嚟都系知识分子。
我非常惊讶的是，
我好惊讶系咩咧？
到了乌镇，然后进了一个道观，
去到乌镇入一个道观，
然后那个导游特别跟我们说，
导游特别同我哋讲。
在你们的这个交的团费里面已经付了钱可以进这个道观，
在你这个团费里面已经给了钱可以入这个道观，
哎，我听得很不高兴，
我听到很不开心，
我想要退我一点钱，我不要进这个地方，
我想要退回点钱，我不要这个道观。
他说不单单这样，
不单只是这样，
你还可以去抽一个签，
你还可以抽一个签，
请这个师傅给你解释，
请这个师傅跟你解释，
然后去底下拜一下，
底下拜一拜，
这些钱通通都已经先付了，
你的钱全部都给了的了。
哎呀，我跟我太太觉得说这个实在是冤枉钱，
我睇讲呢个真系冤枉，
所以我们就没有进去，
我哋又冇入去，
我们也没有拜，
我哋又冇拜，
全车三十多个人，
全车三十几个人，
只有两个人没有进去，
只有两个人冇入去，
是谁呀？
系边个咧？
就是我跟我太太，
就系我同我太太啦。
其他这些在上海工作的白领，
呢其他喺上海工作嘅白领，
这一些高中的老师，
呢高中嘅老师，
这些做事的人，
呢做嘢嘅人，
一个个衣冠楚楚，看起来是受过教育的人。
个个衣冠楚楚受过教育嘅人，
通通跑进去拜，
通通跑去拜。
这么多年的无神论的教育，
咁多年嘅无神论教育，
为什么还会发生这样的事？
点解仲会发生咁嘅事呢？
原因很简单，
原因好简单，
因为我们人心里面还是有这个需要，
因为我哋人心里面仲有一个需要。
我们冥冥当中觉得上帝可能是存在的，
我哋冥冥当中觉得上帝存在，
我们不知道他是谁，
我哋唔知道佢系边一个。
那么可是进了一个道观，
但是入了一个道观，
有人告诉我说可能这个就是，
有人告诉我可能这个就是。
那么我们中国人所说的，
我们中国人就说
我们要敬鬼神，
我们要敬鬼神
而远之，
而远之
还是去拜一下好了，
去拜一下好了，
免得得罪他，
免得得罪他。
到了寒山寺也是一样，
去到寒山寺也一样，
同样的事情又再一次的重演，
同样的事情再一次重演。
我不知道我们中间一些自称是无神论者的朋友，
我们知道在我们中间有些自称是无神论者的朋友，
如果你去国内参加了一个旅游团，
如果你在国内参加旅游团，
进了一个庙，
入了个庙，
你有机会进去参拜，
有机会进去拜，
你会不会参与？
你会不会参与呢？
如果你会参与的话，
如果你会参与的话，
你就不要讲话太大声说我是个无神论者，
那你就不要说那么大声，你是无神论者。
如果你会参与的话，
如果你会参与的话，
我们就要很诚实的问自己，
我要很诚实的问自己，
为什么？
为什么？
人心里面隐隐约约当中觉得上帝是存在的，
人的心里面隐隐约约这样觉得神的存在，
只是找不到真正的上帝，
只是找不到真正的上帝，
因此用偶像来代替，
因此用偶像来代替，
有假的，
有假的，
其实证明是有真的，
其实就是有真的。
好，也许我举一个比喻，
或者我用一个比喻，
有一天你看 CNN News，
有一天我们看 CNN News，
CNN News 的头条新闻，
CNN News 的头条新闻
不得了，
不得了了，
在美国联邦调查局，
在美国联邦调查局
破获了一个制造假美钞的集团，
破获一个假美钞集团，
起出了好几亿的假美钞，
起出好多几百亿的假美钞，
面值是多少钱呢？
面值几多钱呢？
是30块美金的面值，
是30块美金的面值。
你听了这个新闻是什么感想？
你听到之后有什么感想呢？
很多假美钞，
好多假美钞，
每一张都是30块美金的面值，
每一张都是30元来的，
你心里会怎么说？
你心里怎么讲？
这个怎么有可能？
怎么有可能呢？
我就从来没有见过30块美金的这个真钞票，
我从来没有见过30元的美金，
所以没有30块美金的真钞票，
没有30元的真美金，
就不会有30块美金的假钞票，
就没有30元的假的美金，
因为你那个是骗谁？
那你那个是骗谁呢？
大家懂这句话的意思吗？
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呢？
有假的，
有假的，
是不是提醒我们可能有真的？
是不是提醒我们可能有真的呢？
我这些都是一些很自然的一些推理，
这些是很自然的推理，
但是我们怎么晓得谁是真的呢？
但我们怎么知道谁是真的呢？
我们怎么晓得谁是真的呢？
我们怎么知道谁是真的呢？
如果你愿意承认有真存在，
如果你愿意承认有神存在，
我告诉你，你怎么晓得谁是真的？
我告诉你怎么可以知道谁是
真的？有一个其实很简单的方法，
其实有很简单的方法，
这要从一个故事说起，
同一个故事你要讲起。
好久以前我在 AT&T 工作的时候，
好久以前我在 AT&T 做嘢，
有一次公司派我出差，
有一次公司派我出差，
坐 Continental 的飞机，
坐 Continental 飞机，
从 Newark 飞到 Houston，
喺 Newark 坐到 Houston，
然后从 Houston 飞回来，
由 Houston 翻嚟。
那那个时候 Continental 经营得不好，
当时 Continental 经营唔好，
他就给一种叫做 Light Fare，
佢就俾一种 Light Fare，
就是你在飞机上没有东西吃，
就喺飞机度冇嘢食。
但是呢，飞机票呢便宜15块。
飞机票便宜15元。
我们公司那时候为了削减费用，
公司为了要减费用，
就告诉我们所有的人，
就话俾我哋所有人
啊，只能够坐 Continental，
只可以坐 Continental，
能够帮他省15块的飞机票的钱，
可以可能悭15元。
好，所以呢，我就去了 Houston，
所以我就去咗 Houston。
回来的时候，
翻嚟嘅时候，
那么这班飞机飞到了华盛顿 DC 的上空，
呢班飞机飞到华盛顿嘅上空，
那么就听到机长宣布，
就听到机长宣布，
说 Newark 天气不好
，Newark 天气唔好，
所以我们要在这边兜圈子，
所以我喺度兜圈，
那么等到 Newark 天气转好，我们才能够飞去，
要等到 Newark 天气好啦，我先飞过去，
兜了老半天。
兜了成半日，
机长又说很抱歉，
机长又话好抱
歉，我们的油快用光了，
我啲油就快用完啦。
十二号，所以呢，只好在巴提摩的飞机场降落，
只可以喺巴提摩嘅飞机场降落。
降落了之后，
降落之后，
这个机长说还有一个不好的消息，
仲有一个唔好嘅消息，
因为很多飞机通通在这里降落，
因为好多飞机通通喺度降落，
所以我没有办法靠近任何一个登机门。
我哋冇办法靠近任何一个登机门，
只能够停在跑道头，
只有停喺跑道头。
那加油也很不方便，
加油亦都唔方便，
得请这个运油的车过来加油。
运油车要走过嚟先加油。
我们在这里最少停三个钟头，
我哋起码喺度停三个钟。
啊，他这话一宣布，大家全部都叹气。
呢个话一宣布，大家好叹息啦。
那更糟糕的是呢？
更加弊嘅事。
根据 FAA 的规定，
根据 FAA 的规定，
只要飞机停在跑道上呢？
飞机停喺跑道度咧，
你必须要怎么样？
必须要点咧
？Fasten seat belt，
坐绑安全带。
啊，也不能够在飞机上走来走去。
唔可以飞机走嚟走去。
那我们没有办法。
我哋冇办法。
正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老太太从后面站起来。
当时有个老太太后面站起嚟，
噼里啪啦跑到前面去。
噼里啪啦要走去前面。
然后就想要开飞机的门就下去。
想要开飞机门就落去。
所以所有的那些空中的这些小姐都跟她说 ：“Sit down, sit down, fasten your seat belt。”
就空啲飞空中员就同佢讲话坐低绑好你嘅安全带。
可是这个老太太好像听不懂，
好似呢个老太太听唔到，
还是拼命的往那个门冲。
呢个好拼命嘅喺呢个门嗰度冲。
所以几个空服员就把他拦下来。
好嘅，空中服务员就拦低，
要把他带回他的座位去，
将佢带翻去座位嗰度。
那然后这个老太太看到我，
那老太太见到我，
我一看原来是个华人的老太太，
一睇原来一个华人老太太，
她就开始就跟我讲话，
她就开始跟我讲嘢，
我是唔识听唔识讲啊，
我唔识听唔识讲，
她是讲广东话，
我系讲广东话噶，
哎呀，我当然听不懂啦，
我当然听唔懂，
但我知道她好像意思是说她很不舒服，
她意思话我好唔舒服，
哦，后来我就用手比一比，我说你可以写吗？
你可唔可以写呢？
然后立刻就我就拿了纸，拿了笔。这个给他写，
然后将纸同笔俾佢写，
他就立刻写，
立刻写。
我一看吓了我一跳，
我睇到好惊啦。
他说救救命，
我救命啊！
我快要死了，
我就快要死了。
我有糖尿病，
我糖尿病，
又有心脏病，
有心脏病。
飞机上又没有给我东西吃，
飞机又冇嘢俾我食，
我觉得我快死了，
我觉得我就快死了，
赶快放我出去，
快啲俾我出去，
要不然我会死在飞机上，
唔系我就会喺飞度死。
哎呀，我看这个不得了啊！
哇，呢个大件事，
我就赶快跟这个空服员说，我们现在有一个 medical emergency，
我就同个空乘员。有这个 medical emergency，
然后他们就立刻广播，
立刻广播
说我们现在有人需要帮助，
我现在有人需要帮助，
有医生请赶快到后面来，
有医生赶快后面来，
他们就铺了一个地毯让老太太躺在这个飞机的这个走道上，
就铺了一个毡放在飞机的走道上给个太太躺下，
那么广播了老半天，
广播了大半日，
我看有一个人从前面往后走过来，
我见一个人在前面往后走，
这个驼着背，
一驼着背，
身上的衣服皱皱的，
身上的衣服潮的，
一点点都不像个医生，
一啲都唔似个医生。
可是呢，广播老半天，只有他过来。
但系讲咗大半日，只系佢一个人嚟。
然后他就过来了，
然后嚟啦。
我左看右看，我觉得很不放心。
我左睇右睇，觉得好唔放心。
这个人像是医生吗？
呢个似系医生咩？
跟我印象里面的医生都不一样。
跟我内心里面印象医生完全唔一样。
我觉得医生应该是穿个白衬衫，打个领带。
我觉得医生应该着白恤衫打领胎，
台边罩着一个白袍子，
然后跟着着一个白袍子，
手上拿个听诊器，
然后跟着听诊器，
这样子才有医生的派头，
你这样才有医生的派头，
这个人驼着背也没什么无精打采的，
这驼着背无精打采，
衣服皱皱的，
衣服潮的，
怎么看都不像是个医生，
怎么看都不像医生，
可是他就来了，
然后就来了。
那么正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我看到我斜前面坐着一个人，
我见到想要斜前面
一个30多岁的年轻小伙子，
一个30几岁年轻小伙子，
一眼看就有医生的派头，
一睇就似医生啊，
穿个白衬衫打个领带，
着住白恤衫打领带，
精神非常的抖擞，
精神抖擞，
可是我看他按兵不动。
但是他按兵不动，
我就去拍拍他，
我就去拍拍他，
我说 Sir
啊 Sir
啊，后面有个人需要帮助，
后面需要帮助，
需要 medical help，
需要 medical help，
请你帮帮忙，
请你帮帮忙啊，
他说我不是医生，
我唔系医生啊，
我说你不要客气，
你唔好客气啦，
人命关天，
人命关天啊，
赶快帮帮忙，
赶快帮帮忙，
跟他吵闹了半天，
同佢搞咗大半日。
最后他下一个结论，
最后下一个结论，
他说我看需要医生的不止那个老太太，也包含你在
内。需要医生不单只老太太，你都可能需要医生
啊。后面那一段是我编的，
后面应该系我，
但是前面我说那个不像医生的那个是真实的事情。
但系前面话一个唔似医生系一个真实嘅事情。
各位亲爱的朋友，
各位亲爱的朋友，
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
点解讲呢个故事呢？
如果神真的存在，
如果神真系存在，
谁可能是神呢？
边个系真系神呢？
正像我在飞机上有所遇到的那个情形，
这个是我飞机遇到的情况。
如果那个老太太是我的母亲，
如果老太太是我妈咪，
当飞机上广播，
当飞机上广播，
请医生到后面来，
请医生去后面来，
整个飞机上只有一个人站起来，
整个飞机只有一个人站起来，
虽然我心里面觉得有点不服气，
虽然我心里面觉得有点不服气，
但既然他说他是医生，
但既然他说他是医生，
我怎么办？
我怎么办呢？
我需要给他一个机会，
我需要给他一个机会，
当我给他一个机会的时候，
当我给他机会的时候，
也是给我们自己一个机会，
也都给我们自己一个机会，
你说是不是？
你说是不是呢？
后来我看那一个老头，
后来看这个老头子，
他就跪下来，
他就跪低
给那个老太太把脉，
让他把脉，
然后呢他又请我做翻译，
他就请我做翻译，
就问那个老太太说你现在有吃什么药，
问那个老太太吃什么药，
老太太赶快把那个药瓶拿出来给他看，
老太太将那个药瓶拿出来看，
医生一看，
医生一看，
哦，这是什么什么什么药，
啊，这个什么什么药，
50mg typical diabetic medication，
好典型的这个糖尿病，
哦，这是什么什么药，
这个什么什么药，
是一个 typical 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这个 typical 什么什么药，
试一试好像还真的像是个医生，
广东话真的是个医生，
但是你要先让试一试，
你给他试一试，
你如果是都不是，
如果你是都不是，
就跟他说，我觉得你不像医生 ，Go away。
如果你同我话你，我觉得你不像医生，你走啦。
那么你就断送了一个可能认识上帝的机会，
你就可能断送一个可能认识上帝的机会。
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
我点解讲呢个故事呢？
从有人类历史以来，
从有人类历史以来，
只有耶稣基督他自己宣告，
只有耶稣基督他自己宣布，
他是神的儿子，
他是神的儿子，
他是上帝自己，
他是上帝自己。
所有历史上的这些宗教家，
所有历史上的宗教家，
释迦牟尼也好，
释迦牟尼好，
穆罕默德也好，
穆罕默德也好，
伟大的人物，
伟大的人物，
像是中国的孔子，
好似中国的孔子，
西方的苏格拉底也好，
西方的苏格拉底，
没有人说他们是神，
冇人话佢系神，
只有耶稣说他是神，
只有耶稣话佢系神。
如果你想找神，
如果你想揾神，
要从谁开始呢？
要喺边个开始呢？
我想从耶稣基督开始是最合理的一件事。
我觉得从耶稣开始是最合理的事，
不是吗？
唔系咩？
今天在中国有许多的民间信仰，
今日喺中国好多民间信仰，
许多被别人当作神来顶礼膜拜的人，
很多人当为神嚟到膜拜嘅人，
在他们活着的时候，
喺哋活嘅时候，
从来没有说他们是神，
喺哋从来都冇话系自己系神，
而且他们现在早就死了，
而且佢哋现在早就死咗啦。
我们为什么晓得耶稣是神呢？
我点解知道耶稣系神呢？
因为耶稣他从死里面复活，
因为耶稣佢喺死里面复活。
好，我们底下有一张叫做说把复活当作历史的事件来看。
我哋下边有一个幻灯片话当。将复活当做历史事件嚟到睇，
时间的缘故，
因为时间缘故，
我只剩下差不多五分钟的时间，
我剩得差不多五分钟嘅时间，
我没有办法多讲这一个，
我冇办法多讲呢一段，
但是我必须要强调，
但我必须要强调，
我们可以把耶稣的复活当做一个历史的事件来考察，
我哋可以将耶稣复活呢件事当为历史事件考察。
今天当你到巴勒斯坦去的时候，
今日你去巴勒斯坦嘅时候，
你会看到一个地方叫做圣墓礼拜堂。
你会去到一个地方叫圣墓礼拜堂，
这是当年埋葬耶稣的地方，
就是当年埋葬耶稣的地方，
而那个坟墓是空的，
但是那个坟墓是空的。
基督徒我为什么相信耶稣从死里面复活？
基督徒我为什么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
因为我知道这是一个真的发生过的事情，
因为我知道这个是真的发生的事情。
我怎么知道这是一个真的发生过的事情呢？
我怎么知道这个是真的发生呢？
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一个很客观的角度来看，
一方面我们从一个客观角度来看。
我在这边有一个比较，
我这里有个比较，
下一张我有一个比较，
下一张有个比较，
比较释迦牟尼，
比较释迦牟尼，
比较孔子，
比较孔子，
比较穆罕默德，
比较穆罕默德，
他们都是活到很大的岁数，
他们都活到好大的岁数，
他们才离开这个世界，
然后先离开这个世界，
所以他们有机会创立他们的学说，
所以他有办法创立他的学说，
吸引很多人来跟随他，
吸引很多人跟从他。
可是耶稣在世界上只活了33年半，
但是耶稣在世界上只活了33年半，
他公开传教只有3年半的时间，
他公开传教只有3年半的时间，
却造成了现在影响世界最大的一个宗教，
它造成影响世界最大的宗教，
原因在什么地方？
原因在哪里呢？
一定是在他死之后发生一些特别的事，
一定是死之后发生一些特别的事情，
这是一个很合理的推测，
这个是一个很合理的推测。
今天我们要知道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
我们今天要知道历史上
我们不可能做实验来证明，
我们没办法用实验，
特别是只发生过一次的事，
特别是发生过一次的事，
没有办法重演，
没办法重演，
这个不是属于科学的领域，
这个已经超出科学的领域，
这个只能根据历史的证据来查考，
我们只可以根据历史的证据。
那什么叫做说我们由历史的证据来查考耶稣有没有复活呢？
怎样说叫做历史的证据来查考耶稣究竟有没有复活？
很快的来解释这个，希望大家给我一点点时间，
大家给我一点时间。
我念大学的时候读司马迁写的史记，
我在读大学的时候读司马迁的史记，
就非常非常的着迷，
很着迷
啊，因为司马迁很会写，
因为司马迁写得好好。
我特别喜欢他写的《淮阴侯列传》，
特别喜欢写《
淮阴侯列传》。淮阴侯是谁？
淮阴侯是边一个？
就是韩信，
就是韩信，
对不对？那特别提到说，当这个刘邦打遍天下之后，
特别讲到刘邦打遍天下，
韩信就郁郁不得志，
韩信就郁郁不得志。
那么有一天刘邦就找到了韩信，
有一日刘邦找到韩信，
就问韩信说，你看我这些将军能干不能干，
你就他就说，看我的将军能不能干呢。
那么韩信就把刘邦底下的将军批评的一个个都不成样，
韩信就将刘备以下将军批评的一个不像样。
因为韩信这个自视很高的人，
因为韩信是自信很高的人，
他是一个很骄傲的人，
一个很骄傲的人。
后来刘邦呢就问韩信一个问题，
后来刘邦就问韩信个问题，
就说正将兵何如，我带兵可以带多少人。
他说带兵可以带多少人
啊，就我就说我皇上，我自己做皇帝，我带兵可以带多少人。
他说我做皇帝我可以带多少兵。
那么然后呢韩信就回答刘邦说
韩信就留答回答刘邦
说，陛下将兵不过十万
陛下的将兵不过十万，
你带兵最多带十万，
你最多带十万
多的话你也带不了，
再多啲带唔得。
那么刘邦听呢没讲什么话，
刘邦听就冇讲啲咩话，
就问韩信，
就问韩信
说汝将兵何如，
汝将兵何如，
说你带兵可以带多
少，你带兵可以带几多。
那么韩信怎么回答呢，
韩信点样讲，
如果我是韩信，
如果我是韩信，
我就说99999让你一个，
我就会带到99999少你一个。
可是韩信不是这样回答，
但是韩信这样回答，
韩信说臣多多益善，越多越好，
臣多多越好。
那么然后呢刘邦听了就问韩信，
刘邦就问韩信，
他说你说我带兵只不过带十万，
你说我带兵只可以带十万，
可是你多多益善，
你就可以多多益善，
为什么现在你还来伺候我，
为什么你来伺候我呢。
那么韩信回答得很好，
韩信回答得很好，
他说臣善将兵，陛下善将将，他说我懂得带兵所以我做将军，你懂得带将军所以你做皇帝。
他说我懂得带兵所以做将军，你懂得做皇帝所以带很多将军
所以你懂得带将军所以你做皇帝，
你懂得带将军所以做皇帝。
哇，这句话答得太好了，
这句话答得太好了。
那么这个刘邦听得很高兴，
刘邦听得很开心
今天没事你回家吧，
今天没事你回家了
韩信回到家，
韩信回到家
出了一身冷汗，
出了身冷汗
因为他知道答得不好就被拉出去砍头
他知道答得不好就要斩头
那么为什么讲这个故事，
因为讲这个故事呢，
因为现在所有读历史的人，
因为现在所有读历史的人
都把这个故事当作真实的，
都将这个故事当作真实的。
我大一的时候读这个故事，
我大一读这个故事，
那么教我的这个老师也把这个故事当作真实的，
教我也就将这个故事当作真实的。
但是我没有想到过这个故事是怎么可能呢，
我就没想过这个故事怎么可能呢，
特别是司马迁怎么可能记下这个故事呢，
特别是司马迁怎么可以记下这个故事呢。
那么我把一些基本的资料写在这里，
我就将这基本资料写在这里。
司马迁是汉武帝时候的人，
司马迁是汉武帝时候，
那么他所记载的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这个是发生在这个汉朝开国时候的人，
他所发这件事发生在汉朝开国的时候，
所以司马迁记载这件事情，
司马迁记载这件事情
和这个事情发生中间最少隔了102年，
这件事情跟我记载起码隔了102年。
可是如果一个隔了102年的一个人写下来的事情，
102年之后这个人写的事情，
我们都能够把它当作历史的事实来接受，
我们都可以当作为历史事实来接受。
耶稣基督的复活是谁记载的，
耶稣复活是在哪个记载呢，
是他的门徒亲眼目睹的见证人，
是他的门徒亲眼见到的见证，
把它记载下来，
将它记载下来。
那么最早关于复活的记载写成书，
最早关于复活的记载写成书
是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
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
写成的年代，
写成的年代
离耶稣复活大概不过只是20年的时间，
离耶稣复活只不过是20年的时间。
记载这些事情的人，
记载这些事情的人
都是亲眼见过耶稣复活的人，
都是亲眼见过耶稣复活的人，
像是约翰，
好像约翰
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
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
如果我们能够相信司马迁笔下所记的关于刘邦跟韩信的故事，
如果能够相信司马迁笔下所记载的刘邦和韩信的故事，
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相信新约圣经对于耶稣复活所做的记载，
为什么我们没办法相信新约圣经对耶稣复活的记载呢。
你如果不相信，
如果你不信，
是因为你已经有一个假设，
你可能你有咁嘅假设，
那个假设就是复活是不可能的，
你可能话复活系唔可能嘅，
但这个并不是根据历史的证据所做的结论，
但呢个并唔系根据历史嘅记载嘅所做嘅，
而是我们自己的假设，
呢个系我哋自己嘅假设。
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
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
我作为一个学理工的人，
我是做一个学理工的人，
我相信我也是相当理性的人。
我相信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
我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复活，
我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复活
是一个历史上的事实，
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也因为耶稣复活，
也因为耶稣复活，
我就有永恒的盼望，
我就有永恒的盼望。
我们中间今天有许多位，你们参加了今天早上的这个信心加油站。
我们中间很多位今天参加了早上的信心加油站。
你听到我们的一些姐妹们跟弟兄所做的见证，
你听到我们姊妹弟兄的分享，
你会发现说我们基督徒真的有永恒的盼望。
你会发觉你基督徒有真系有永恒的盼望。
不单单我们在客观上相信耶稣复活，
唔单止我哋客观上相信耶稣复活，
在主观上，当我们面对生离死别的痛苦，
喺主观上我哋面对生离死别嘅痛苦，
我们心里面有希望，
我心里面有希望，
因为我们所相信的是一位复活的主，
因为我哋所相信嘅复活嘅主。
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
我们的生命可以做一个投资，
我们生命可以做一个投资，
可以投资在永恒，
可以投资在永恒。
我们心里面都有永恒的概念，
我们心里面都有永恒的概念。
请看最后一章，
请看最后一章。
我们心里面都渴望永恒，
我们心里面都渴望永恒，
这是我们的人性，
这个是我们的人性。
在2008年5月15日，
在2008年5月12日，
在新浪网上传出这样的一首诗，
在这个网上传出一首诗，
这首诗的名字，
这首诗的名
叫做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
这个名叫做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
献给地震中死去的孩子们，
是献给地震中死去的孩子。
我把它念出来，
我将它读出来。
这好像是一个孩子跟妈妈的对话，
这个好像小孩子跟妈妈的对话。
首先是妈妈对孩子的话，
首先是妈妈对小孩子的话。
孩子，
孩子
快抓紧妈妈的手，
快抓紧妈妈的手，
去天堂的路太黑了，
去天堂的路太黑，
妈妈怕你，
妈妈怕你，
碰了头，
碰了头，
快
快
抓紧妈妈的手，
抓紧妈妈的手，
让妈妈陪你走，
让妈妈陪你走。
底下是孩子的回答，
是妈孩子的回答。
妈妈，
妈妈
怕
怕，
天堂的路太黑，
天堂的路太黑，
我看不见你的手，
我睇唔到你嘅手。
自从倒塌的墙把阳光夺走，
自从倒塌嘅墙将阳光夺夺走，
我再也看不见你柔情的眸，
我就再睇唔到你柔情。
底下又是孩子妈妈对孩子的话，
以下就是三分仔同妈妈的话。
孩子，
孩子
你走吧，
你走吧，
前面的路，
前面的路
再也没有忧愁，
再也没有忧愁，
没有读不完的课本，
没有读不完的课本，
和爸爸的拳头，
同埋爸爸的
拳头，
拳头。
你要记住我和爸爸的模样，
你要记住我同爸爸的样，
来生还要一起走，
来生人都一齐走。
底下又是孩子对妈妈的话，
然后就细蚊仔同妈妈讲：
妈妈别担忧，
妈妈别担忧，
天堂的路有好有些挤
啊，天堂的路有些挤迫，
有很多同学朋友，
有好多同学朋友。
我们说不哭，
我哋话唔喊。
哪一个人妈妈都是我们的妈妈，
边个妈妈都系我哋嘅妈妈。
哪一个孩子都是妈妈的孩子，
边个细蚊仔都系妈妈嘅孩子。
没有我的日子，
冇我嘅日子。
你把爱给活的孩子吧，
你将爱俾活嘅孩子吧。
妈妈，
妈妈，
你别哭，
你唔好喊。
泪光照亮不了我们的路，
泪光照不亮我哋嘅路，
让我们自己慢慢的走，
让我哋自己慢慢走。
妈妈，
妈妈，
我会记住你和爸爸的模样。
我会记住你和爸爸的模样，
记住我们的约定，
记住我们的约定，
来生一起走，
来生一起走。
这是在新浪网上发表的一个诗，
这个是一个这个网上发表的诗。
如果你百度一下孩子抓紧妈妈的手，
如果你读一读孩子抓紧妈妈的手，
这首诗有的人朗诵出来，
有些人将这首诗朗诵出来，
有的人配上音乐，
有些人配上音乐。
这是一个不相信神的国度，
这个是一个不相信神的国度。
这是经过几十年无神论的教育，
经过几十年无神论的教育。
可是人性里面有一个渴望永恒的本能，
但是人性里面有一个渴望永恒的本能，
是所有的教育所不能够抹杀，
是所有教育都不能够抹杀。
上帝是存在的，
上帝是存在的。
所以圣经上说，
所以圣经话，
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
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
又把永恒的观念摆在人的心里。
用将永恒的观念摆在人的心里面。
我们心里面都渴望永恒。
我们心里面都渴望永恒。
我们心里面都有永恒的观念。
我们心里面都有永恒的观念。
我们可以用世界上面的忙碌跟追求。
我们可以用世界上的忙碌和追求
来忘掉，来模糊这个永恒的观念，
来忘掉模糊这个观念。
可是有一天，当我们接近人生终点的时候，
可惜有一天我们接受人生终点的时候，
我们还是会问，
我们仍然会问，
当我在地上呼了最后一口气，
我们在地上呼出最后一口气，
我们是去哪里呢？
我们去哪呢？
孩子抓紧妈妈的手，
孩子抓紧妈妈的手。
我们都有永恒的观念，
我们都有永恒的观念。
这是从神来的，
这个是从神来的。
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
是一个机会，
是一个机会，
我们可以打开心门，
我们可以打开心门，
接受这一位爱我们的神，
去接受这位爱我们的神，
做我们个人的救主，
做我们个人的救主
和生命的主，
做生命的主。
信仰是一个选择，
信仰是一个选择。
我们再看最后这一章就
结束，最后一个就结束。
信仰不是在相信神跟不相信神中间做选择，
信仰不是在相信和不相信神中间做一个选择，
信仰是在相信神跟相信没有神中间做选择，
信仰是在相信神和
相信没有神中间做选择，
是相信神
相信神跟相信没有神中间做选择，
是相信神还相信没有神中间做一个选择，
是两种相信，
是两种相信。
你可以说相信有神没什么根据，
你可以说相信有神没什么根据，
但我要问的是你相信没有神你的根据在哪里？
我们要问你相信没有神有什么根据呢？
你能够证明上帝不存在吗？
你能够证明上帝不存在吗？
没有人能够证明，
没人能够证明。
假定我们相信有神，
假设我们相信有神，
那么实际的情形是什么呢？
实际的情况是怎样呢？
可能是有神跟有永恒，
可能是有神有永恒，
另外是没有神人死如灯灭，
另外就是没有神人死如灯灭。
但是各位亲爱的朋友，
但是各位亲爱的朋友，
有谁能够证明人死如灯灭呢？
有谁能够证明人死如灯灭呢？
要证明人死如灯灭，
要证明人死如灯灭，
除非一个人死了，
除非一个人死了，
死了之后回来告诉我们，
然后回来告诉我听，
我告诉你人死如灯灭，
我告诉你听人死如灯灭，
能够这样证明吗？
可不可以这样证明呢？
不能证明，
不能够证明。
所以人死如灯灭，
所以人死如灯灭
不是一个有根据的事实，
不是一个有根据的事实，
是人的信仰，
是人的信仰，
而且是一个非常坚定的信仰，
而且一个非常坚定的信仰。
我甚至说比相信神更坚定的一个信仰才信得下来，
我要讲话比相信神更坚定的信仰才可以相信下来。
我们相信有神，
我相信有神，
如果有永恒，
如果有永恒，
那就是太好了，
那就好好了，
因为我们有永恒的盼望，
因为我们有永恒的盼望。
如果我们相信有神，
我们如果相信有神，
可是实际的结果是人死如灯灭，
但是实际的结果是人死如灯灭，
那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是怎样呢？
那我就是个大傻瓜就是了，
结果就变成一个大傻瓜，
我就是个大傻瓜，
我就一个大傻瓜，
我退休了好好的日子不过，
我退休了好日子不过，
还来今天在这边讲这些事情，
我今天来这里跟你讲这些事。
假定我相信没有神，
假设我相信没有神，
那么假定真的有神，
假设真的有神，
那就大大不好了，对不对？
大大不好了，是不是？
假定我相信没有神，
假设我相信没有神，
然后又真的人死如灯灭，
如果人死如灯灭，
那么我们能够好到哪里去呢？
你可以好到去哪里呢？
所以信仰是一个选择，
所以信仰是一个选择。
我相信有神，
我相信有神，
最好的结果是好得不得了，
最好的结果就是好到不得了，
最坏的结果呢就是有点傻，
最坏的结果就是有点傻。
我假定相信没有神，
假设我相信没有神，
最好的结果是好不到哪里去，
最好都好不到哪里去，
最坏的结果呢是坏得不得了，
最坏的结果就坏得不得了。
所以在两种相信当中你要选择哪一种？
在这两种相信当中你想选择哪一种呢？
如果我们是有理性的来做抉择的话，
如果我们有理性来做抉择的话，
我觉得相信有神，
我觉得相信有神
是一个最合理的抉择，
是一个最合理的抉择。
最坏不过就是有点傻就是了，
最坏是有点傻这样呢，
最好是好得不得了，
最好就好得不得了。
如果我们坚持选择相信无神，
如果你坚持相信无神，
最好也好不到哪里，
最好就唔去到边度去。
各位亲爱的朋友，
各位亲爱的朋友，
我知道时间已经很晚了，
我知道时间已经好晚。
今天晚上也许是我们做决定的时刻。
今天晚上或者系我哋做决定嘅时刻，
我们来祷告，
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主，我哋感谢你。
我们人能够讲得何等的有限，
我哋人所能够讲好有限。
我求你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动工。
我求你嘅圣灵喺我哋心里面动工。
我们知道你真的是存在的，
我知道你是真的存在的。
我们也感受到可能有一些朋友听了今天晚上的信息，
我们也感受到有些朋友听了今天晚上的信息，
心里面有些触动，
有心里面的触动。
求你能够保守这些朋友们，
求你能够保守这些朋友，
不要抗拒你给我们的感动，
不要抗拒你对他们的感动，
愿意借着今天晚上的时间，
能够借着今晚的时间
对你说是，
对你说话是，
选择要相信你，
选择要相信，
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接受你做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生命本来就不在我们的掌握当中，
生命本来就不在我们掌握当中。
今天晚上也许是我们离永恒最近的时候，
今晚或者是我们离永恒最近的时候。
过了今天，
过了今晚，
我们不晓得下一次还有什么样的机会可以再来认真思考关于永恒的问题。
我们不知道下一次哪有机会来到想这个永恒的问题。
求你帮助我们，
求你帮助我们
能够勇敢地做决定，
能够勇敢地做决定。
我们也再一次地说，
我们都再一次说，
如果真有神，
如果真的有神，
只有耶稣基督自己宣告他是神，
只有耶稣基督自己宣告他是神。
所以如果真有神，我们愿意相信他，
如果真有人相信他，
耶稣就是唯一的选择，
耶稣就是唯一的选择。
所以求你帮助我们，
所以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愿意做这样子的选择，
让我们愿意做这样的选择。
我们过去的背景，
我们过去的背景，
我们过去的环境，
我们过去的环境，
有时候让我们很难踏出这一步，
好时候令我们很难踏出这一步。
但是求你帮助我们，
是求你帮我们，
今天晚上不要再蹉跎，
今晚不要再蹉跎，
不要再耽误，
不要再耽误，
愿意跨出这信仰的一步，
跨出这个信仰的一步。
许多的基督徒，
很多基督徒
在他们跨出信仰的一步之后，
在跨出信仰一步
都经历你的真实，
都经历你的真实，
让我们也能够跨出这信仰的一步，
我们能够跨出这个信仰一步，
在主观上能够经历你的真实，
在主观上能够经历你的真实。
我想给我们中间的朋友们一个机会，
我想给我们中间朋友们，
我们仍然低头闭目，
我们一层仍然低头闭目，
你不需要看别人，
你不需要看其他人，
这是你自己在上帝面前的决定，
这个是你上帝面前的抉择。
我们中间还有不认识神的朋友，
我们中间还有未认识神的朋友，
慕道的朋友，
慕道的朋友，
你听了今天晚上的信息，
你听了今晚的信息，
你说是的，
你说是的，
我愿意打开心门，
我愿意打开心门，
我愿意接受上帝是存在的，
我愿意接受上帝存在，
我愿意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
我愿意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
来到这个世界上，
来到这个世界上，
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
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
我愿意来接受他，
我愿意来接受他，
我愿意来跟随他，
我愿意来跟随他。
我们不要看别人，
我们不要看别人，
我们自己做这样子的决定，
我们这样做自己的决定。
有这样子的朋友，
有这样的朋友，
我请你举手，
我请你举手，
我们要为你祷告，
要为你祷告。
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呢？
请你举手，
请你举手，好吗？
不要看别人，
不要看其他人，
好不好？你自己在神的面前做决定，
你自己在神面前做决定。
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
我们有没有当中有没有朋友呢？
好，看到请放下，
看到请放低。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其他呢？
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还有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呢？
好，你把手举起来，举高一点，让我们可以看见，为你祷告。
你双手举起来给我看到。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请你举手？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请你举手？
后面有一位看到了，请放下。好，我也看到了，
我又看到了。
好，有两位我看到了，还有吗？
有两位看到，请还有没有其他呢？
我知道时间已经晚了，
我知道时间已经很晚了，
我也知道今天晚上的时间很难得，
我亦都知道今晚的时间很难得。
有没有朋友您就举手，
有没有朋友你就愿意举手，
我们特别为你祷告，
我特别为你祷告。
好，看到了，请放下。
看到了，
还有吗？
还有没有呢？
我再问最后一次好吗？
我想问最后一次。
好，有没有朋友？
有没有朋友？
今天晚上，
今晚，
你愿意打开心吗？
你愿意打开心，
接受这位爱你的神，
接受这位爱你的神，
做你个人的救主，
做你个人的救主
和生命的主，
和生命的主。
人所能讲的何等有限，
人所能讲有限，
但是我们何必拖延这样子的决定？
我们何必拖延这样的决定呢？
有这样的朋友， 请你举手。
有冇咁嘅朋友请你举手？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你，
我要感谢你。
我们特别为刚刚这几位举手愿意表示相信你的朋友们祷告。
我哋为到刚才举手愿意相信你嘅朋友祷告。
我们相信他们能够做出这样子的决定。
我相信能够做出咁嘅决定，
是出于你自己圣灵的大能，
系出自你圣灵嘅大能，
是出自你自己的感动。
是出自你的感动，
是出于你的恩典，
是出自你的恩典。
你既然让他们走上这条信仰之路，
既然你被走上这信仰之路，
就求你一辈子保守他们，
求你一生保守他们，
让他们经历你的真实，
让他们经历你的真实，
让他们经历你的可靠，
让他们经历你的可靠，
让他们认识你，
让他们认识你，
他们以后回想起来，
他们以后回想起来，
没有任何的后悔，
没有任何后悔，
只有充满了感恩，
只有充满感恩。
在他们的人生旅途上，
在人生的旅途上，
可能仍然会遇到难处和风暴，
可能会遇到难处同埋风暴，
但是他们都是你所爱的，你所拣选的，
呢啲都系你所爱同拣选嘅。
在难处当中，你会与他们同在，
难处当中你会与佢同在，
你会经历，他们会经历你的信实跟慈爱跟可靠，
佢哋会经历你嘅慈爱同埋可靠。
我们中间凡是有朋友，
中间有凡是有朋友，
如果我以下所祷告的，
我如果刚才所祷告的，
如果我下面所要祷告
以下我要祷告的，
是合乎你自己的想法的话，
如果合乎你的想法的话，
你可以开口跟我们一起祷告，
你可以开口跟我一起祷告。
我也请基督徒跟我一起做这样子的祷告，
我也请基督徒一起跟我这样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
我知道你是神的儿子，
我知道你是神的儿子，
我知道你就是上帝自己，
我就知道你是上帝自己。
我现在愿意打开心门，
我现在愿意打开心门，
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
接受你做我个人救主
和生命的主，
和生命的主。
今天晚上所做的决定，
今天晚上所做的决定，
让我一辈子不会后悔，
让我一生都不后悔。
听我的祷告，
听我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阿们。
Amen。
朋友，如果你刚刚没有勇气举手，
朋友，如果刚才你没有勇气举手，
但是你觉得你可以做刚刚我所做的这个祷告，
但你做了刚刚同你做的祷告，
也可以请你告诉带你来的朋友，
你都请你告诉带你来的朋友，
或者是你小组的小组长，
或者告诉你的小组组长听。
好，我们就到这里吧，谢谢。